欢迎回到3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就在两会召开的同时，中国的外交阵线特别的不宁静。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警告说，他并不急于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也不会签署一个无法满足美国要求的协议。同一天，美国发表人权报告，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在侵犯人权方面无人可比，将中国拘押少数民族的做法暗比纳粹集中营。与此同时，欧盟宣布对华关系10点计划，应对强势中国在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威胁。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提出反制一国两制的7点纲领，主张以民主价值守护台湾。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中共领导层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没有实质性的反思和讨论？面对国际社会的多重挑战，习近平有何应对之策？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对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反思和讨论？有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
对，如果我们看看那个李克强了，在2.5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上了，有许多的问题都是涉及到大国外交和周边邻国的这个外交关系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了，就说李克强的回答，我认为至少表现出从李克强或者国务院，从中国官僚机构的角度，那么他们现在呢是想寻求睦邻友好的政策，跟美国呢是不对抗的。一方面他们要强调跟苏联跟俄国跟欧盟的各种合作，同时呢他们要就是也是要强调跟日本和韩国的要管理好关系，跟邻国的关系呢，那么也都是要往那个良性的方向在走。最重要的是他在跟美国呢进行一个承诺，就说美国的那个跟中国的关系40年以来一直是在往好的方向走，尽管中间呢有些危机。所以我觉得整个的那个基调了，我认为是李克强了，跟习近平可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整个的中国的未来的外交基调，我相信呢，还主要是伸出橄榄枝，主要是以防为主，而不是具有习近平所展现的这种进攻性。
嗯，确实是我们在李克强的这个招待会能够体现到，他是要极力的淡化美中之间的冲突啊。那么高先生，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习近平和这个李克强在对外思路方面是不是有所区别？
我不认为有所区别，因为我认为刚才夏明先生分析的都是对的，但是呢，李克强现在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回答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们对照一下习近平最后一次跟川普总统对谈的时候表态中所说的那些内容相比啊，大同小异，就是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上的主导思想，我认为是求和为一条主线，所以现在呢。李克强只不过是贯彻了这样一条主线。从求和的角度讲，我认为习近平政权比如今的美国的川普总统更急切、更迫切。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说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星期三他确实表示呢，他说他并不急于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而且他说相比之下呢，中方呢缺乏耐心。您对他这个最新的这个表态，您是怎么看的？我们知道，尤其是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近期呢一直批评特朗普可能接受一份过于软弱的贸易协议，你觉得这种压力，国内的压力是不是可能影响了特朗普的态度？
我认为这个美国总统啊，特朗普上任以来，因为他是一个商人之上任，所以很多人对他的解读还并不是那么到位。其实他在很多时候对习近平啊、对金正恩说好话，是一个商人的一个习惯，他以赞扬为主，而且是一个唱白脸的角色。但是他的幕后可以说他的强硬程度、他的鹰派程度、他的这个坚决阻击中共和这个金正恩的这个立场是非常坚定的。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朝野两党，民主党、共和党也有最大的共识，要全方位的去压制这个中共，全方位的抗拒中共。那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我非常赞成高鑫刚才的一个说法，其实在中美贸易中，在这场谈判中或者峰会中，更迫切、更急切的的确是中方。尽管有些报道显示说，好像中方觉得拖延对他有好处啊，中方觉得既然这个川普可以从这个跟金正恩的会谈中中途退出，也可能从习近平的会谈中中途退出，所以说宁愿这个中方不要去谈判。事实上，中方提出了很多要求，希望加快这个谈判，加快结束贸易战，以挽救这个中国的这个急剧下滑的经济，而且习近平希望加强他的地位。这里面有一个秘闻，我要告诉大家，就在中美这次关于为什么美中峰会原说3月底，后来又往后推说4月，而且还不确定，实际上中方还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不仅要签协议，而且中方提出让习近平进行一次国事访问，而这个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都希望有一个国事访问来加强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权位，来给自己争光争面子，但是川普方面是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而且对现在协议的进展也很不满意，表面上说谈判的不错，实际上很不满意，所以尤其在这个如何执行协议解决机制上，双边机制上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这个可能会无限后退，后退的结果我想表面上看来好像川普也不愿意后退，但事实上来说这个关税战在打，而中共大部分措施已经取消，说倒过来对习近平对中国的经济非常的不利。
嗯，好的，确实是我们知道外界此前是普遍的期待特席会呢是在三月底习近平的欧洲之行之后在这个海湖庄园举行峰会，但是美国官员现在已经表示三月份是肯定不可能，而且往后推的最后结果也没有。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拖延的责任主要是在哪方？
对，拖延的责任我觉得双方都有，其实双方呢也都有这个急迫的心情呢，想解决目前的贸易那个争端问题，但是因为这个贸易争端呢不仅是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问题，其实呢这个反映是在过去30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通过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第三世界国家呢，那么提出各种那个所谓的政改、经改和结构性改革的这种条件，由他们呢在国内呢进行体制的各种那个经济制度市场化的这方面的自由化的改革，所以呢北京呢提出他的所谓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北京共识跟华盛顿共识呢形成了两个呢直接对抗的两个主义，甚至是两个阵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的贸易冲突呢其中集中就反映出了华盛顿共识跟北京共识一个冲突，所以我觉得尽管双方习近平跟特朗普双方因为面对着国内的烂摊子，面对着国内的政治上的不稳，对他们的就是合法性的提出挑战了，都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呢确确实实是太大了，太具有结构性了，所以我就两方呢遇到了不可想象的困难。
嗯，好的，高新先生，我们知道就在特朗普表示不急于和中国达成协议的这个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2018年的这个人权报告，国务卿蓬佩奥称中国在侵害人权方面是无人可比，这是多少年来美中关系里面这个非常少见的这个严厉的措辞哈。那么您对此您有何评论？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上台以后，他在经济上和贸易上对中共政权一直是采取的强硬的高压政策，但是呢在人权角度呢他似乎不如从前，这一次呢我觉得还不是特朗普政权，特朗普代表的白宫对习近平那边因为贸易施压，同时主动设计了在人权方面我也要双重施压，然后呢再从经济角度呢能够得到你的回报，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中共政权习近平政权的倒行逆施真的已经达到了极点，他在新疆搞的那个所谓的再教育营确实是和纳粹无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已经人神共愤，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的在这种情况下，川普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强烈发声，那么他肯定会受到来自国内的来自民主党方面的更强烈的挑战和更强烈的质疑。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我想听您谈谈就是欧盟的最近一个事情，就是也是在这个国务院发表批评中国的这个报告的同一个星期，欧盟公布了这个所谓10点计划应对中国在这个贸易、经济、安全各方面的威胁，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代表欧盟一个巨大的对华政策或者对华态度的一个转变，您觉得这份报告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这个各方的媒体和表述都证明这个欧盟提出的10点计划或者是这个围困中共的这个实策，欧盟实策是一个大转弯大拐点，一个重大的改变，是继美国改变了中国政策之后欧洲正式改变中国政策的一个起点，因为欧盟的这个政策中十点计划中包括的非常全面，直接表述在经济和领域方面，他表述到必须在国际合作中以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来检定这个国际合作，就是强烈的抨击了中共这个一带一路或者国际合作中这个以低人权 这个牺牲劳工权益，低这个牺牲环境啊，这个为这个代价所进行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非正常的一个经济行为，而且对中共通过腐败文化、行贿文化在国际上推广“一带一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这个要透明。另外，在其他方面，中共在南海的这个扩张是欧盟批评的重点，因此有这个暗示欧盟要加强军力对抗这个中共的这个表现。鉴于欧盟有28个国家，说实际上是一个集团军，强大的集团军，说欧盟的表态至关重要，是紧接着美国之后，而且他其中提出的这个要反制侵犯知识产权，在这个对等的说不，并不排除中国企业，但是必须实行对等的市场准入，这跟美国的立场就完全接近了。说在美国、欧盟这两大经济体和两大实力体展开这个立场之后，对中共政权来说是个致命打击。而且紧接着习近平要去访问欧洲，两会之后，这个他受到了双重的打击，一个是他本来想访问欧洲三国，意大利、法国、摩纳哥之后去访问美国，结果美国把这个梯子抽掉了，没有这个垫板，把美国这个行程取掉了，这本来是一个尴尬。另外一个尴尬就是他本来要到意大利签订一带一路所谓备忘录，仅仅是个备忘录，以前遭到过国的拒绝，那么现在欧盟却发出了这么一个强大的声明，说对他的欧盟之行可以说蒙上了阴影，非常尴尬之旅。
嗯，对，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确实相对于美国，欧盟对于中国的态度呢一直是更加友好哈。比如说特朗普总统当选以后，当时的欧盟主席容克曾经表示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维护全球化的这个旗手，那么确实很多人都赞成刚才陈伯鸿先生那个分析，就是说这份报告代表着欧盟对于中国定位的大转折。您觉得导致这种转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刚才伯鸿先生也提到习近平下个星期就要开始对欧洲进行访问，这份报告的象征意义似乎是非常的重要。
对，欧洲了那个现在陷于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尴尬。首先呢，因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呢，他们跟美国呢是盟友，但是呢，基于特朗普总统目前的个人的各种表现呢，那么欧洲呢是非常失望，而且欧洲呢担心呢，就是整个西方联盟呢，遭到就是特朗普的破坏了，出现那个崩溃了，这是欧洲的一个非常大的担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呢要坚守自己的民主价值观，而且欧洲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向于中偏左的，那么所以跟现在特朗普总统呢那个偏右的政权呢，那么其实呢某种的那个冲突。那么所以欧洲呢要坚持自己的国内的价值观，同时呢他又必须在国际的空间上呢开脱，让自己呢不要太多的受到美国的影响。而且我们知道欧洲在2011年的金融风暴以后呢，那么它的货币危机使得欧洲受到很大的重创。今天的欧洲呢还在经济上呢还在挣扎，所以引发欧盟的危机，这就是英国脱欧那么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欧洲国家呢会在中国这个外交上呢，那么会有许多的灵活性，而且我相信呢他在道义上、在理念上呢会有所坚持，但是我就在实际行动上呢，他跟中国呢恐怕是会在不断的冲突中呢寻求最大的合作。
嗯，高新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呢，这一次欧盟十色的推出对中共政权、对习近平来讲确实是措手不及。那么在中美贸易战，在特朗普对美国特朗普政权对习近平政权采取高压政策，特别是在维护对待 5G 的问题、对待华为的问题上，欧盟方面呢从前面的唯唯诺诺、从前面的模棱两可到最后选边站，终于站到了美国这一边。我想从这个角度讲呢，那么既然选边站，毕竟核心价值观，毕竟他们西方、欧盟和美国是一致的。第二，就是习近平政权自己，无论从国内的人权角度，无论从向国际挑战国际秩序角度，他的倒行逆施决定了欧盟在选边站的时候不可能和美国对立，站在中共一方，站在习近平一方。
嗯，好的，最后再请教各位一个问题。那么因为时间不多，请各位的发言略微简短一些。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这个两会期间呢提出要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这个7点纲领进行反制，表示要以民主的价值来守护台湾。那么我想要问的问题是，就是面对这个大陆的经济侵蚀和这个军事的实力，民主价值会不会是一个有效的反制的武器？首先我想请陈伯鸿先生来分析一下。
我想这次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的7点纲领反制这个习近平所提的所谓一国两制甚至取代了所谓的9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么这个有三个看点。第一个看点是蔡英文这7点声明、7点纲领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根本不敢报道，因为整个7点这个纲领里面充满了民主化、民主的价值。第一条就是说这个中国民主化是这个就是说两岸对台的前提，或者说两岸互动的一个前提。第二条就是民主与法治，说两岸的一切谈判磋商 必须受到民主和法治的监督，然后提到的经济、外交、国防等等，都是要跟国际社会、文明世界联合，而这个减少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依赖。另外呢，这个就在市场上不要单一依赖中国，而且鼓励台商回台投资等等，在外交上也争取这个空间，反对中共对这个中华民国主权的这个吞并的梦想。这是第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是，这个中共不敢第一个看点中共不敢报道，第二个看点是蔡英文这一次把球踢给了中共，那就是说提出了民主化的问题，让那些支持中共，尤其支持中共统一主张，不管是支不支持中共，支持统一主张的人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障碍是共产党，就说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共产党。尤其蔡英文发表谈话说得很明白了，中国民主化是两岸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也就中共原来说一中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那么现在台湾说在民主化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包括统一，那么现在统一的障碍是中共而不是什么，也就是说共产党是千古罪人。另外第三点，这个中共在不敢报道不敢那个说的情况下，这个仅仅是把台独的帽子戴在蔡英文头上，但蔡英文七点纲领没有提一句这个台湾独立的说法，说这第三条接下来的说法就是谁在这个统独问题上谁是加剧台湾独立，如果说香港是台香港那个这共产党是香港独立之父，那么现在也可以说这个共产党是台湾独立的最大推手。
嗯，好，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嗯，对，我就想提一下了，正好在这个人代会这个召开时候了，台湾呢那边呢有一位就是山东过去的山东现代学院的一位交换生呢，叫李家宝，那么他发出了一个就是讲话了，叫我反对，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呢发表了一个演讲。那么在这个演讲里面有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那个已经忘却到一年以前习近平呢作为庆丰皇帝了登基的时候了，那么今天呢有一个七年出生的90后的这些小孩子了，那么他们呢在那个发出这个呼喊呢，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另外一个呢，因为他现在在台湾呢，那么这里边也在考验台湾的民主，那么台湾呢多大的程度上呢能够在面对中共强大的攻势的情况下能够真正的赢得中国人的这个心，能够用民主的价值观了来跟中共了，我觉得那个捍卫台湾的民主，同时呢也推动中国的本身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李家那个宝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是在考验蔡英文政府，也在考验台湾的民主能力能够怎么样应对大陆。
嗯，好的，高盛先生，你有一分钟的时间来点评一下蔡英文应对大陆的这个七点决策。
我想呢，蔡英文是看透了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对台政策上的所谓咄咄逼人，在对台政策上所谓的极统的呼声，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他蔡英文看明白了习近平方面中共政权方面的虚张声势，他看明白了中共政权在如今内外交困的前提下，在世界上在国际上已经树敌过多的前提下，在内部的经济下行的前提下，他不可能在蔡英文那边在台湾那边维持现状的前提下主动把两岸局势推向武统的那一边，这武统的可能几乎没有。所以真正看明白了中共虚张声势，真正看明李克强啊，真正看明了习近平虚张声势的正是蔡英文。
嗯，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谈得非常的好，陈伯公先生、夏明教授和高新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有关这个两会的消息呢，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还有 YouTube 呢都会有非常多的报道，希望大家呢观看。我是宁馨，今天的焦点对话就到这里结束，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